灯芯和暴恩龙的合作关系已经保持了一个月，该是清点的时候了。灯芯这边的账都是何龙涛让任建瑶做的，总共隐瞒了40%的盈利。根据双方最初的协定，本着利润均匀的原则，他得到了霸王龙盈利的50%，而霸王龙实际上却只得到了东兴名下服务性行业盈利的30%。问题在于，在何龙涛的授意下，任倩瑶并没有把假账做得无懈可击，相反的，还故意留下几处比较明显的破绽。当然了，明显也是相对而言的，如果不是专业人员是瞧不出什么问题的。方杰回到日本后，立刻给如云来了一封信，说是因为行程仓促，上次回国并没有把大伯的身后事都办妥当，自己的其他家人又都已经移民日本了，为一些小事儿回北京一趟也不值得，希望他能帮帮忙。在这件事上，虽然如云从方杰经不起推敲的借口上就能看出对方另有目的，但他还是不能袖手旁观，他确实也想为方伯伯做点事儿，而且他也想弄清楚前夫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如果光是想再追求自己，不仅不合情不合理，也绝没有理由等到现在。如云现在对自己的感情是很明了了，他早就不爱方杰了，连恨都已经不恨他了，自己心里没鬼。在告诉了何龙涛之后，他在回信中除了答应对方的请求外，还附上了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，这样联络会方便很多。最初的几封邮件，方杰还都是在说关于老人的事儿，如云也很有礼貌地回了。后来有一次，他再提到想要破镜重圆，被如云很坚定地否决了。自那以后，方杰只在邮件中说出一些自己这些年是如何在日本奋斗的事情，问一问还有没有以前同桌的消息一类的琐事，两人算是基本上恢复到了没有深交的普通朋友关系。一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，这一段虽然何龙涛和玉倩打得火热，但一直也没有提到要见家长的事儿。女孩还是觉得有点太快了，怕把如意郎君吓到。因为冯云的存在，两人经常是在饭店幽会，但还是无法避免和那只母老虎碰面。每次双方在表面上还都过得去，实际上各自心里也明白还是打骨子里不对付，偶尔趁玉倩不注意，他们还是会冷言冷语地对上两句。这天晚上，何龙汤和他的兄弟们聚在了东兴出生，他前两天刚刚让人把上个月的账给霸王龙送过去了。
都准备好了吗？
30，我已经让他们去 JJ 了，50个保安已经进城了，只要需要10分钟之内就能赶到。王刚和丁哥那头我也打了招呼。
好，咱们就做出好戏给他们看看。
何龙汤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的天空，
哼，好一个月黑之夜呀。
一群人驱车来到位于新街口 JJD 厅，这里可是北京最早规模最大的几家迪厅之一，屋侧的灯光闪烁，俊男靓女人头攒动，舞池正中央有个领舞台，三个身着亮银色小胸衣、亮银色超短裙、亮银色小内裤、亮银色高跟长筒靴的长发美女正在上面扭来扭去，引得台下发出阵阵高声尖叫和口哨声。何龙涛平时是不进迪厅的，震耳欲聋的噪音不光闹心还让他头疼，在他眼里那些蹦迪的就跟群魔乱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。七兄弟外加麻子和坛子在舞池边找了半圈沙发坐下，还没来得及要东西，一个一身皮装的高个女郎就带着两个看场子的大汉走了过来。
怎么今天东兴的几位大哥这么有空到我们小厂子来照顾生意呀？
哼，
何龙涛斜眼看了看美丽的小太妹，
凤姐的话见外了吧？咱们现在是一家人，账都一起算的，还分什么彼此呀？捧你的场，不就是捧我们自己的场了？
那太好了，太子哥随便了。
别走啊！
亨腾一把拉住了想离开的苏子清影。
不陪陪我吗？
怎么个陪法？
你要是愿意在床上陪，那最好不过了。
好啊。美娇娃一扬秀眉，让我上床也不难，跟我拼酒，喝趴下了我，今晚就任你为所欲为。
小凤姐，
小凤姐。司徒清影的两个手下都有意上来劝阻。
干什么呀？
麻子和坛子往两人面前一戳，
大哥们打赌喝酒，联络感情，轮不到咱们说话。
去吧。司徒清影坐了下来，挥了挥手，你们两个去拿酒，我陪太子哥玩玩。在那两个人离去后，何龙汤偷偷拉住了美人的玉手，用力握了握。司徒清影还他娇媚的一笑。包房里有摄像机，就藏在那幅油画后面。
那可就有委屈你了。
没关系，你上次说的那个东西带来了吗？
在我这儿呢。
文龙从兜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小盒，取出一片绿叶子。这和他上次去秦皇岛前何龙涛给他的叶子是一样的。怎么用？
往舌头上一放就行。
嗯。司徒清影张开小嘴，把叶子按在了娇嫩的舌面上，叶子边缘上有分叉，一碰到舌头，那些分叉就像爪子一样把肥肉抠住了，不用力拉是拉不掉的。
清影，咱们也不能显得太寒碜啊。
回来的不是刚才那两个手下，而是九龙一凤中的两个，可能是看场子的人向他们报信了。
东兴的兄弟们想喝酒，咱们也得去包房啊。
三哥，七哥。司徒清影站了起来。
好说，那咱们也就别客气了。
大胖带头走了出去，到了包房，中间的矮桌上已经摆了五瓶洋酒，还有五瓶金装二锅头。
想怎么拼啊？
龙七往沙发上一坐，取出好几个空的宽度酒杯。
拿这么多杯子干什么呀？只有我和这个小骚逼喝呀。
太子啊，你二鼻子底下长的是屁眼吧？这么臭啊。
没事儿，三哥，
让他过我嘴瘾。司徒清影一轮胳膊，叮了当啷一直乱响，多余的酒杯都被他扫落到地上了。他盯着何龙涛，
姓侯的，一会儿你要是先趴下，我要把你扒光了扔到那个灵物台上。
操。
何龙涛一撇嘴，
那就看咱们谁先动不了吧。
君子一言。
快马一鞭。
好，喝土的还是喝羊的？
哼。
何龙涛拿过杯子，先倒了半杯羊酒，又兑了半杯二锅头。
咱们土的羊的一起来。
龙三向弟弟使了个眼色，龙七会意地走了出去。他回到办公室，立刻给霸王龙拨了个电话，把情况说了说。
干爹，我看东兴这帮小子今天就是来找茬的，咱们还没找他们，他们倒先来了，你要不要过来一下？我现在正在见几位重要的客人，一时半会儿还抽不出身来，你先召集人吧，随机应变，我完的事儿就会过去的。要是动起手来怎么找我尺度啊？那群小子不是街边的小痞子，随随便便的就打发是不行的，而且是在咱们的厂子里，出了大事儿很麻烦的。如果他们不动家伙，你们也不要。
我明白了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.cn。
龙七放下这头的电话，要给他的几个兄弟打了，让他们召集手下过来。他办妥这些事之后，就回到了包房，一进屋就吓了一跳，十瓶酒已经下去了六瓶，正在死拼的两个人都是醉眼惺忪，还有互相狂灌，女的满脸通红，男的却是脸色煞白，边上的人都看傻了。洪涛一仰脖子，又把一瓶酒灌进了嘴里，在口中含了几秒，咕隆一声咽了下去。他把酒杯砰的砸在桌子上，
该你了。
斯特新颖喘着粗气，抄起个杯子，不过只喝下了半杯，喉咙处开始向上一反一反的，还用手捂住了嘴巴。喉咙他一阵大笑，
臭娘们去吐啊，咱们没说不许吐，我让你去吐，吐完再来。
去你！女人还没骂完，就猛地站了起来，向门口冲去，结果脚下一个踉跄，单膝跪在了地上。他的两个哥哥连忙上去把他扶了起来，搀着他移开了包房。
你儿等我回来。
他出门之前还不忘叫阵。过了一分多钟，何龙涛和兄弟们出来抽根烟透透气，他的脚下也是打晃得厉害。刚一出包房，正好看到刚才领舞台上的一个小妞迎面走来，他瞧了这群人一眼，一扬头，好像很好奇的样子。
喂，
何龙涛一把揪住了那妞的胳膊。
去哪儿啊？这么急？
你干什么？女人一甩手，却没有甩开，但脸上没有一点害怕的表情，大概是知道大场子有人照，有恃无恐。
陪我进房喝两杯，叫老子用你解解酒。
你有病吧？敢在这儿闹事儿？你知道这是谁的场子吗？放开我！
你妈的！
何龙汤突然揪住了女孩的长发，向着屋里就拽，文龙也搭了把手，两秒钟就把小妞弄进了包房，然后他就转身出去了，却没撞门，只是轻轻的带上了。
你疯了，你干什么呀你？
女孩抓着男人的手腕想要挣脱。
我干你个老祖母。
何龙汤照着灵屋小姐的小腹上就是一拳，紧接着一扬手，把她灌到了沙发上，走过去一脚踩在她的头侧。
出来坐就得被人玩，装他妈什么蠢。
不不，
女孩双手捂着小肚子，卷身侧躺在沙发上，一脸痛苦。
我不是出来做的，你别乱来啊！我是小凤姐的人。
小凤姐，小凤姐，你奶奶的！
何龙汤用左手揪住女孩的头发，把她的头拉了起来。
还他妈敢用那个臭逼来压我！我还就喜欢搞同性恋，老子要是玩定了。
他说着话，就已经把右手伸进了女人的超短裙里，先是把她的屁股上揉捏了几下，又用手指隔着内裤按在她的阴户上用力的抠抓。
不要，救命啊！
女孩看样子是真的怕了，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情，两条白嫩嫩的长腿狂蹬着，双臂胡乱的挥舞，想要用指甲去挠正在施暴的野兽。
你妈了个逼的！
何龙汤抡圆了胳膊，照着女孩娇美的右脸颊上就是一个大嘴巴，然后又把手掌举回空中不动了。小姑娘被打得趴在沙发上，但她不打算就此放弃抗争，又把上身抬了起来，准备接战拒敌。 可立刻又被一巴掌扇倒了。如此反复了四五次，小美人的脸颊已经麻木了，高高的肿了起来。她只觉得头晕脑胀，眼前金星乱冒，就好像要死了一样，眼泪好似开了闸门般一流起来就停不住了。
别打了，求求你别打了，随便你怎么样。
何文涛又把他揪起来抽了两下。
哼，贱货，我东兴太子肯玩你就是你的荣幸。
他的双膝都跪到了沙发上，屁股撅了起来，两手捏住女孩的奶子大力的揉动，嘴巴压住了她的檀口。就在包房里嗨皮的时候，外面却来了个杀风景的。司徒青影吐完后和两个哥哥回来了，却看到一帮人都站在外面抽烟。
你们干嘛都在外面？
嘿嘿，
刘楠一脸淫笑地看着对方，
老四在里面玩姑娘，我们当然是在这儿帮他把门了。
玩姑娘？玩什么姑娘？
你着急了？还不用，只是那个领舞的小妞，没什么少女十八招的绝活，一会儿就轮到你了。
出乎意料，司徒青影并没有对刘楠侮辱自己的话进行反击，而是猛地冲进了包房，其他人都没来得及拦住。司徒青影一进屋，一眼就看到何龙涛撅在沙发上，正把领舞女孩的内裤往下扒呢。
何龙涛，我宰了你！
他一脚就踹在了男人的屁股上，把他从女孩身上踢了下来，然后就朝他扑了过去。
你妈的！
何龙涛转过身来，反手扇在了女人的脸上。司徒青影本来就醉得差不多了，下盘不稳，挨了这一下，向后退了两步，一头栽到了沙发上。这一躺下，身体就此变得软绵绵的，爬也爬不起来了。剩下的人也冲了进来，叫骂着，互相推搡。那个险些被强奸的领舞小姐也就趁乱逃了出去。
妈的，把这俩傻逼弄出去，别他妈在这碍我事儿。
何龙涛站了起来，晃晃荡荡的走到司徒青影的身前，压上去就亲。东兴的八个人很快就把霸王龙的两个干儿子给歇趴下了，将他们从屋里提拉了出去。何龙涛这边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想要那个醉美人了，他一拉司徒青影的胳膊，将他拽到了沙发的正中央，给他摆了个跪姿，让他的脑袋扎在靠背与坐垫的交叉处，屁股高高撅着，正对挂在墙上的一幅西方人物画。何龙涛把美女的双臂倒剪到背后，取下挂在自己后腰处的一副手铐，咔嚓一声把他的手腕铐住了。司徒青影除了扭了扭腰，呜呜地哼了两声之外，就好像对所发生的一切全无知觉一般，明显是酒劲上来了。何龙涛来到女人身后，脚下轻飘飘的，几乎到了站不稳的地步，一个趔趄，双手就撑在了美女被皮裤紧裹像大苹果一样的屁股上了。这一撑上可就拿不开了，两只色手在美臀上一个劲儿的葫芦抓捏，还干脆把一只手插到了她的双腿间，用掌心托住阴门的部位搓啊搓。司徒青影不仅毫无反抗，反而把腿分得更开了。可能是由于酒醉之中主观意识发挥不了作用，一切都由身体和感觉做主了。包房外已经打开了锅了，逃跑的那个领舞小姐通知了看场子的人，他们立刻开始清场。除了东兴事先埋伏好的30人之外，其余的客人还是很配合的，也不敢不配合呀，诺大的迪厅很快就显得空空荡荡的了。本来看场子的也就只有20多人，还分出了差不多一半去救司徒青影， 这跟东兴一开打，剩下的十来个怎么跟超出两倍的敌人作战呢？通往包房的必经之路并不宽敞，被大胖他们一堵，救人的也冲不进去，等于是两头都没占着便宜，西瓜芝麻一样没有捡到。就在东兴完全掌握局势的时候，霸王龙其余的几个干儿子都带着人赶到了，足有60多人，其中还有在外面雇的打手。这些打手大部分都是体育大学练散打的，招之即来，打完就撤，不留真名，不负责任。他们主要负责营救小凤姐。刚以为霸王龙这边要把上风占尽之时，东兴的50个退伍军人出现了，还有2个霸王龙的散打手是秦二德子上学时的师弟，帮东兴干活也绝不比给霸王龙干活差呀。结果虽然东兴在人数上处于劣势，却能在质量上找齐，双方是势均力敌，不分伯仲。打了没几分钟，受伤的人就已经不少了，双方都渐渐停了手。100多号分成了2个很明显的阵营，中间隔着5米左右的距离。